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尤其在公众假期的时间，能够来敬拜神。
尤其是在公众假期的时间，可以来到敬拜神。
更盼望求主将更多丰盛的恩典赐予我们大家。
所以更盼望主将更加丰盛的恩典赐给大家。
我们今天下午继续跟大家分享要寻求主。
我们今天下午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要寻
求主。记得在第一篇做分享的时候，
记得在第一篇做分享的时候，
我们是从圣经里面，
我们是从圣经里面，
在新旧约里头，
在新旧约的里头，
有这个特别谈到寻求主这一方面的道理，
有特别讲到寻求主这方面的道理。
旧约非常重视，
旧约非常的重视，
新约也非常重视，
新约也都非常的重视。
所以有关寻求主的这个道理很重要，
所以有关寻求主的这个道理是非
常的重要。那耶稣特别谈到，
耶稣特别讲到，
在登山讲完登山八福之后，
在讲完登山八福之后，
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里面，
在马太福音的五至七章里
面，那是非常好的神国的道理，
那个是非常好神国的道
理。其中有一件，
其中有一件，
耶稣说你们要在祷告中寻求他，
耶稣说你们要在祷告里面去寻求他，
在祷告中寻求主就寻见，
在祷告中寻求主就寻见。
新旧约这方面的道理太多了，
在新旧约这方面的道理太多了，
所以必须要来寻求主，
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寻求主。
我们也提到，
我们都提到
大卫王要将王位传给儿子所罗门王的时候，
大卫王要将他的王位传给儿子所罗门王的时候，
他只有交代一件事，
他只是交代一件事，
这一件事非常的重要，
这件事非常的重要。
我想我们再来看一次，
我想我们再来看一次，
请看历代至上二十八章，
请看历代至上二十八章，
历代至上的二十八章，
历代至上的二十八章
八节九节，
八至九节，
二十八章的八节九节，
二十八章的八至九节，第八节，现今在耶和华的会中，以色列人众人眼前所说的，我们的神也听见了。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你们神的一切诫命，遵守谨守遵行，如此你们可以承受这美地，遗留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第九节，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他监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就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
在历代至上的二十八章里面，
在历代至上的二十八章里面，
一节到八节，
一至八节，
乃是大卫王向百姓的宣告，
是大卫王对百姓的宣告。
然后第九节，
然后第九节，
这里很清楚的就对那个要接棒的所罗门王啊做了这样的交代。
这个就很清楚是对要接棒的所罗门王就做了清楚的交代，他说你要认识神，
诚心乐意的侍奉神，
诚心乐意的侍奉神，
因为他监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因为他监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知道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
知道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
这里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交代，
这里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交代，
你如果寻求神，
如果你寻求
神，
神
必使你寻见，
神必使
你如果离弃神，
如果你离弃神，
神必永远丢弃你，
神必永远丢弃你。
我们看到大卫啊，他交代什么作为传承啊？
我们见到大卫交代什么作为传承？
寻求主，
寻求主。
我们今天传承给孩子什么？
我们今天传承什么给我们的孩子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思考，
我们可以做一个思考。
那第二篇的要寻求主的道理里面，
在第二篇要寻求主的道理里面，
我们跟大家分享了，
我们同大家分享了。
既然圣经很重视寻求主的信仰课程，
既然圣经很重视寻求主的课程，
要在哪里寻求主？
那要在哪里寻求主呢？
我们提出了几点，
我们提出了几点，
要在心里面寻求主，
要在心里面去寻求主，
甚至又谈到要在灵里面，在祷告里面寻求主， 寻求主，
甚至亦都讲到要喺灵里边喺祷告里面去寻求主。
第三个要在神的话语中寻求主。
第三个就要喺神嘅话语当中
去寻求主。第四个要在患难中寻求主。
第四就要喺患难当中去寻
求主。我们都会遇到问题的，
我哋都会遇到问题。
也就是要在问题中寻求主，
就系要喺问题当中去寻求主。
第五个要在神的恩典中寻求主。
第五个就要喺神嘅恩典里面去寻求
主。你遇到任何事情，
你遇到任何嘅事情，
你要把握住这五个原则，
你都要把握住呢五个嘅原则。
你在别的地方寻求主就错了，
你喺其他嘅地方寻求主就
错啦。我心情不好，所以我跑去跳舞。
我心情唔好，所以我就走去跳
舞。那你在舞厅寻求主吗？
咁你系咪喺度寻求主咧？咁就错啦。
哎呀，人家不尊敬我，
人哋唔尊敬我啦。
因为看我没钱，
因为见到我冇钱，
我就干脆拼世界不来聚会，我就来赚钱。
我就干脆去拼世界，我就唔嚟聚会，我
要
赚钱。
你要在世界赚钱里面去寻求主吗？
你系咪要喺世界里面赚钱去寻求主咧？
凡事超过。不照圣经道理去寻求，那就寻不见。
凡事不照着圣经去做的去寻找，
后来我们做了第二部分的一个结论。
后来我们做了第二部分的结论。
我们请看箴言第八章。
我们请看箴言的第八章。
箴言的第八章。
箴言的第八章。
请看三十五节。
请看三十五节。
八章的三十五节。
八章的三十五节，第三十五节。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
在这里圣经这样应许，
在这里圣经这样应许，
寻找神的就寻得神的生命，
寻找神的就寻找到神的生命，
也必得到神的恩惠，
也都会必得到神的恩惠。
哇，这个圣经的话很清楚的摆明在我们面前了，
圣经的说话很清楚的摆明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不能因为没有看见就随便了，
我们不可以因为没有看到就随便了，
以为不重要就不遵守，
以为不重要就不去遵守。
圣经神的话一定要遵守，
圣经神的话一定要去遵守。
第三部分，
第三个部分，
我们要继续谈，要寻求主。
我们要继续来到讲寻求主。
为什么我们要来寻求主？
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寻求主呢？
说起来，在我们无助的人生里面，
讲起来在我们无助的人生里面，
常常很多事情可以打败我们，
有很多的事情都可以打败我们。
以前一个人生活很简单，
以前一个人去生活很简单，
妈妈叫吃饭就吃饭，
妈妈说吃饭就吃饭，
那你其他事情都自己负责了，
其他的事情都自己去负责。
但是结婚以后呢？
但结咗婚之后，
不是那么简单
了，就唔系咁简单啦。
你要考虑到对方哦，
你要考虑对方。
那如果你有孩子呢？
如果你有孩子呢？
你要怎么办啊？
咁你要点做呢？
很多事情是会在我们的碰到事情以后，再一步一步加在上面的。
好多嘅时候都会喺我哋遇到事情嘅时候，慢慢嘅加喺我哋身
上。以前一个人吃饱就饱了，
以前一个人食饱就食饱啦。
但是现在不是啊，
但而家唔系。
你吃东西要想到其他人啦、
啊。你食嘢嘅时候要谂起其他人。
太太有得吃吗？
太太有冇食？
孩子有得吃吗？
孩子有冇食咧？
很多的时候你要去想啦。
有好多嘅时候你都要去谂。
啊，在教会也一样啊。
喺教里面，
我这样说这样做，
我咁样讲咁样
会不会伤到其他信徒？
会唔会伤害到其他
信徒？会不会影响人家的信仰？
会唔会影响人哋嘅信仰？
那你要去想一想、啊。
你都要去谂一谂。
如果会。
如果会的，
你就会觉得心里很难受，
你就会觉得心里面很难受。
怎么办？
怎么做呢？
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的困扰，
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的困扰。
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五章，
我们看看彼得前书的第五章。
彼得前书第五章，
彼得前书的第五章，
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
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
五章的七节，
五章的七节，第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在这里彼得长老这样勉励，
这里彼得长老这样勉励，
因为当时这个教会受迫害，
因为当时教会受到迫害，
甚至圣殿被毁坏，
甚至圣殿被毁坏，
散居各地的百姓这个信徒，
散居各地的信徒，
遭受到很大的逼迫患难，
遭受到很大的逼迫和患难。
这个时候教会的使徒传道人呢，
在这个时候的教会的使徒
就告诉他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
就跟他们说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
神，
神
会顾念你们，
神会顾念你们。
其实忧虑就是重担，
其实忧虑就是重担，
忧虑就是问题，
忧虑就是问题，
忧虑就是我们的患难，
忧虑就是我们的患难。
为什么会有这些事造成忧虑？
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造成我们的忧虑？
所以我们就想想，
所以我哋就要去谂。
如果人没有忧虑，不是很好吗？
如果人冇忧虑，唔系好好吗？
在金钱方面没有忧虑，
喺金钱方面冇忧虑，
生活过得去，
生活过得去。
在感情上面没有忧虑，
喺感情上面
我跟人的人际关系很和平，
我同人哋嘅人际关系好和平。
在身心方面健康，
喺身心方面都健康，
没有忧虑，
冇忧虑。
诶，我们就活得很快乐诶，
我哋就可以生活得好快乐。
但是我们真的有办法每一天每一天永远快乐吗？
但我哋系咪真系有办法每一日都咁快乐咧？
只要你是一个有负责任的人，
只要你系一个系负责，
你认为该负责的，你就会有一个劳苦重担。
你只要觉得需要去负责任，你就觉得有劳苦重担。
真的，孩子自己生下来，
孩子生落嚟啦。
他有一天不听话，
有一日佢唔听话，
不照父母亲的交代，
唔照住父母亲嘅交代。
他一天不听，你就是一天重担。
佢一日唔听话，你一日就系你嘅重担。
你就是一天劳苦，
你就一日叫要去劳苦。
做过父母亲的就明白，
做过父母嘅就会明白，
真的不容易，
真系唔容易。
我们都有这种经验，
我哋都有咁样嘅经验。
好吃的东西，
好食嘅嘢，
总是会先给孩子吃，
总系会先俾孩子食，
先给自己爱的太太吃，
或者先俾自己爱嘅太太
食。他们吃饱了，
佢哋食饱啦，
虽然自己肚子空空，
虽然自己个肚仲系好空嘅。
感觉很快乐，
但都系感觉，
心里很满足的，
心里边会觉得很
满足，我愿意这样承担嘛，
因为我愿意咁样去，
我愿意这样做，
我愿意咁样去做。
我想每一个婚姻家庭都有这种感受，
我谂每一个嘅婚姻家庭都有咁样嘅感受，
不是说没有饭吃，
唔系话冇饭吃，
刚好那个东西一点点，
啱啱好
一定会先分嘛，
就会先分，
总不可能是做爸爸的我吃光光，孩子不要吃。要孝顺爸爸，不会这样讲吧？
唔会话我系爸爸，我先食孩子唔使食，要孝顺爸爸。
尤其做母亲的更是会照顾孩子的。
尤其是做父母嘅更加识得去照顾孩子。
你有经验过你就知道。
你有经验过你就会知道。
这种劳苦我愿意。
呢种嘅劳苦都愿意。
这种重担我愿意接受。
呢种嘅重担我愿意
因为是跟自己有关系嘛。
因为同自己有关系嘅。
我甘心乐意嘛。
我就甘心乐意。
无怨无悔嘛。
无怨无悔。
但是人生。有更多的劳苦重担，你也不得不要承担了。
但人生有更加多的劳苦重担，你都不得不去
承担。你虽然不愿意，
虽然你
但是你已经站在这个地方了。
但你已经站在这个
地方了。你已经在这个立场上了。
你已经在这个立场上。
你的角色，你的本分就必须要这样承担。
你的角色，你的就要去这样承担。
那不简单。
那就不简单了。
相当不容易。
相当的不容易。
我们就是因为太多的劳苦重担。
就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劳苦重担，
所以我们更需要来寻求主，
所以我们更加需要去寻求主。
所以我们现在要谈的是从人的这一部分来讨这个探讨这个寻求主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讲从人的这部分来到讲下寻求主的
重要性。我们就提出几个劳苦重担，
我们就提出几个的劳苦重担。第一个
学习的重担，
学习的重担。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五章，
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五章。
希伯来书第五章，
希伯来书的第五章，
第五章我们来看这个十四节到十六节。
希伯来书第五章，
十二节到十四节，
我们看十二至十四节。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作师傅，谁知 还得有人将神圣小学的开端领教到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在这里有谈到学习的功夫，
在这里有讲到学习的功夫。
我们在这里发现有些信徒信主之后学不会，没有成长。
我们在这里发现有些信徒信主之后学不会，没成长。
刚刚受洗的人就好像吃喝奶一样哦。
刚刚信主的人就好像喝奶一
样。但是你喝奶的阶段有一天你要吃杂粮粗粮了。
但是你喝奶的阶段有一天要去吃杂粮吃粗粮。
我不知道做父母亲的有没有那个感觉。
我不知道做父母亲的有没有这样的感
觉。那个孩子还不能吃杂粮粗粮的时候。
那些孩子就不可以吃这个杂粮粗粮的时候。
他们光喝奶母奶啊，他身体味道很好闻呢。
喝那种的奶和没有奶的时候，身体上面的味道很好
闻。所以我们通常呢抱那些很小的孩子，身体很好闻，味道好，就亲他，结果弄得脸皮就皮肤病了。
结果我们见到一些小孩子喝奶，小孩子很香，所以就去锡他们，就搞到他们有皮肤
病。但是他开始吃那个粗粮的时候，
但他们开始吃那种粗粮的时候，
他身体体味就不好闻了。
你就闻到他身上的味道不好
闻了。我们吃粗粮的，你看那个一流汗啊，都有代表自己的味道嘛。
咁一食咗粗粮，一流汗就有自己嗰种嘅味道。
是必须要洗澡嘛？
就一定要粗粮。
那个味道跟孩子的喝奶的味道，身体散发的是不同的。
嗰种嘅味道同孩子饮奶发出嘅味道系唔一样。
我们在属灵也是一样啊。
我哋喺属灵
上面都一样。你很多不知道。
你啱啱受洗，有好多嘢都唔识，你就要去学。
但是一段时间以后，
但系过咗一段嘅时间
你要在道理上面长大。
你要喺道理上
要在灵里面长大。
你要喺灵里
面。你的为人行为要成熟稳重。
你的为人行事要成熟稳
重，那个就等于好像吃干粮一样，
就好像吃干粮一样。
那个是怎样的熟悉神的道理的人，那
个就是熟悉神道理的人。
所以长大成人的就是在神的道理上面熟悉而且做得到的。
所以长大成人就是在神的道理上面熟悉而且做得到的人。
他能够有智慧之心分辨是非善恶，
能够有智慧之识，智慧之心去分辨。
这个跟你年龄大小没有关系，
这个跟你的年龄大小
是跟你的用心有关系，
是要跟你的用心有关系。
最近就碰到有这么一个信徒啊，
最近就遇到有这样的一个信徒，
信主好几十年了，
信主已经好几十年了，
而且家族有很重要的人物出现，
而且家族里面有很重要的人物，
一直到现在还是有，
一直到而家都系有。
结果有一天，他有一个孙子，孙子降生了。
结果有一日，佢有一个孙出世了。
孙子降生就不来礼拜。
咁孙一出世就唔嚟。
原因是什么？
原因系乜嘢咧？
孙子还没满一年，所以不能出外吹风。
因为个孙仲未满一年，所以就唔可以出嚟吹风。
所以就不能来参加聚会。
所以就唔可以嚟参加聚会。呢个系咩道理咧？
圣经有这样说吗？
圣经有冇咁样讲咧？
信主几十年。
信主已经几十年，
还停留在那个受洗刚开始的阶段，
仲仍然停留在受洗刚刚开始的阶段。
虽然你的年纪大，
虽然你的年纪大了，
但是你的道理是吃奶的阶段，
但是你的道理依然在吃奶的阶段。
第六章第一节，
看第六章的第一节，
这里说我们要离开初步的道理的阶段，
这里说我们要离开初步道理的阶段，
然后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然后要去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学习成长的一个过程啊，
这个也是我们学习成长的一个过程。
如果我们表现的是那个属灵婴孩的阶段，
如果我们表现出来是属灵婴孩的阶段，
你的无知你的不成长就是你的重担，
你的无知你的不成长就是你的重担，
这不行的，
这个是不行的，
怎么办，
怎么办呢？
我们要寻求主，
我们要寻求主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多体会神的恩典，
让我们多多去体会神的恩
典，然后竭力进到完全成熟大人的地步，
然后竭力进入去到完全成人长大的阶段，
道理上要成长，
要在道理上面成长。
说如果就一般生活来讲，
如果就一般的生活来讲，
我们的孩子也很可怜，
我们的孩子都很可怜，
现在读书啊很可怜，
现在读书很可怜，
台湾也是很可怜，
在台湾也是很可怜的。
你如果在街上看那些读书的学生啊，
如果你在街上面看那些读书的学生，
有的背很多书，
有的人都背着很
多书，有的是用拉
的，有的用拉的，
在幼稚园，台湾的幼稚园啊，上学都是拉那个小型的登飞机的那个行李箱啊，里面就装他们的东西啊，
幼稚园都是拉住那些小型的箧去上学，
读书也是重担，
读书也是重担。
所以有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不要去问你这次没有搞第一名啊，笨蛋了，
咁我哋做父母亲就话唔好话你，你今次考唔到第一名唔得啦。
你要看他读书也辛苦诶。
你要睇佢读书都好辛苦。
慢慢带他。
慢慢嘅带佢。
这个学习也是一种重担。
学习亦都系一种嘅重担。
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压力。
每一个人都有咁样嘅压力。
现在的人很多那个忧郁症啊。
而家嘅人好多嘅忧郁症。
以前贫穷时代哪有忧郁症？
以前喺贫穷嘅时代点会有呢个忧郁症？
这个忧郁症是现代的病诶。
忧郁症是现代的病，
你会看到教授有忧郁症，
你见到教授有忧郁症，
警察也忧郁症，
警察有忧郁
症，老师也忧郁症，
老师有忧郁症，
什么阶层里面的很多忧郁症，
在任何的阶层里面都有很多人有忧郁症。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面对学习的重担嘛，
面对学习的重担，
你工作职场的压力嘛，
是工作职场的压力，
那些重担一天不解决，
那些重担一天
压力不除，
压力不除，
在这个过程环境里面你就碰到重担嘛，
在这个过程环境当中你就会遇到重担，
所以今天我们都会遇到劳苦重担，
所以我们今天都会遇到劳苦重担。
问题是你的观念怎么去面对，
问题就是你的观念你怎么去面对。
如果我们对神的道理信仰观念很好，
如果我们对于神的道理信仰的观念是很好
的，再大的问题，
再大的
问题，再大的困难，
再大的困难，
我们学会交托，
我们都学会去交托，
面临这个整个学习成长的过程，
在面临整个学习成长的过程，
我们熟练神的道理，
我们熟练神的道理，
我们分辨是非，
我们分辨是非，
我们可以面对任何的 困扰，
我哋可以面对任何嘅困扰，
因为会祷告神，
因为我哋识得去祷告神，咁、样就唔简单啦。
这个就不需要属于那个心灵精神层面啦。
呢、这个就唔属于嗰个心灵精神嘅层面，
已经超越你外在所遇到的问题啦。
已经超越咗你外在所遇到嘅问题。
有的人不被众人肯定，
有啲人唔俾众人肯定，
他就难过的自卑，
佢就难过到
自卑到。忧郁症，
自卑到变成忧郁症。
他需要别人的肯定，
他需要人哋。
但是旁边的人不肯定他，
但旁边嘅人唔去肯定。
这也是学习上的重担。
这个亦都系学习上面嘅重担。
最后必须找心理辅导师。
最后就虽然去揾嗰啲嘅心理辅导师，揾一啲嘅精神医生。
我们如果想想我们的生活环境，这几乎都是这样。
如果我哋谂下我哋嘅生活环境，几乎都系咁样。
所以我们需要寻找主。
所以我哋需要去寻求主。第二，
为什么要寻求主？
点解要寻求主？
请看马太福音的十一章。
请睇马太福音嘅十一章。
十一章二十八节。
十一章嘅二十八节。
十一章二十八节。
十一章嘅二十八节，第二十八节，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在这里，耶稣基督他体恤我们人。
在这里耶稣基督他体恤我们人，
应许这样说，
所以他就应许这样
说，担重担的人，
烦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可以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这句话对我们世人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这句说话对我们世人是一个很好的福音。烦劳苦
担重担，
烦劳苦担重担，
这个就是指着我们一切的生活劳碌重担，
这个就是指着我们一切的生活劳碌重担，
不管是工作，
无论是工作，
不管是生活家计，
无论是生活交际，
不管是任何什么问题，
无论是任何所有的问题，
我们都要来到神面前，
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
寻求主、
去寻求主。
这主耶稣给我们世人很好的福音，
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世人一个好好的福音，
所以我们要寻求主、
所以我们要寻求主。
你不寻求、
如果你不去寻求，
你就一直被劳苦重担给困扰、
你就一直被劳苦重担所困扰。
是要改变人、不是人的话就有用、
要去改变人，不是人的说话就有用。
对，你看那些心理辅导师，
你看那些心理辅导师，
你可以问他，
你可以去问他，
你一百件的辅导的人里面有几件成功率，
你是一百个被你辅导的人当中有多少个是成功，
他会告诉你的，
他会跟你说，
有时候他成功的例子比你想象的还少，
有时候他成功的例子比你所想象的更加少。
我曾经就问过有关这一方面的辅导专家，
我曾经就问过这一方面的辅导专家，
因为我们当传道也要常常辅导信徒，
因为我们做传道的都要常常去辅导信徒，
我们也会碰到很多的个案，
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的个案，
就不要以为很多事情看起来很简单，
所以你不要以为很多的事情看起来很简单。
那个劝慰子巴拿巴，
那个劝慰子巴拿巴，
他这个人真的很会帮助人，
他这个人真的很懂得去帮助人。
巴拿巴的意思就是安慰者，
巴拿巴的意思就是安慰者，
很会劝勉别人，
很懂得去劝勉。
你看大家在怕那个使徒保罗的时候，
当大家都很怕使徒保罗的时候，
谁去造就他，
谁去造就他呢？
就是巴拿巴，
就是巴拿巴。
他在做那个也收门徒来开班讲述这个这个神国大业的时候，
他去收门徒讲述这个神国大业的时候，
结果犹太人跟敌对者要来杀他，
结果犹太人的敌对者要来杀害他，
他半夜就从城门就逃走了，
他半夜就从城门那里逃走，
学生也不敢跟他，
学生都不敢，
他最后逃到哪里？
他最后走到
耶路撒冷，
就走到去耶路撒冷。
耶稣的使徒全部不敢跟他接近，
耶稣的使徒全部都不敢去接
近他们，虽然听说受洗也不敢接近，
虽然已经听说他已经受洗，但都不敢
接近他，因为迫害教会，
因为曾经
迫害教会，
曾经迫害基督徒。
如果今天有一个黑社会的来了，
如果今天有一个黑社会的来，
要来慕道，
要来慕道，
我看很多人不敢跟他坐在一起讲话吧，
我想很多人都不敢跟他坐在一起跟他聊天。
因为在我的印象，黑社会来受洗的见证有三件，
在我的印象当中，从黑社会来受洗的有信，
我 有
三个见证。
一来啊，信徒连吃饭都不敢跟他同一桌，
他一来的时候，信徒连吃饭都不敢跟他同一张台、
那种人一来啊，那个脸不好看的那种眼神气势也不好了，
那种人一来的时候，他们的面啊、眼神气势都不
好、就说怎么办啊，当然我们传道，哎，来来来、我们一起来吃、
那这个时候怎么算呢？就是传道人在这里说，来来来，一起吃，
慢慢慢慢他就改变，
慢慢慢慢他就会改变，
后来都顺利，
后来得圣灵，
慕道，
慕道，
受洗，
受洗。
在我的印象有三个这种人，
所以在我印象当中有三个这样的
人，我有注意到，
我有去注意，
一般人很怕、
一般人都很怕他们，
因为他会不来信还不知道，
因为他们会不会来信都未知，
他来信的动机对不对也不知道，
他来信的动机对不对也不知道、
同样的，保罗受洗逃到耶路撒冷，他们也怕。
同样，保罗受洗去到耶路撒冷嘅时候，佢哋都好惊佢。
那个时候只有谁啊？
嗰时候只有边一个呢？
愿意承担啊，
愿意去承担，
带领他，
去担，带领佢，就系巴拿巴。
他就见证，哎，他也在别的地方见证主。
佢都喺其他嘅地方去见证主。
他以前真的不好，
佢以前
现在为主工作，
但系而家为主工作。哎，
主耶稣的门徒啊，才接受他。
主耶稣嘅门徒先至去接受佢。
后来不行哎，他在耶路撒冷教会也受迫害哦。
佢去到耶路撒冷当地嘅教会，
他有恩赐有能力哦。
佢有恩赐有能力，
但是教会也不安呢。
但系教会不安。
后来就劝他，你回你的故乡大树去吧。
后来就劝佢翻去你自己嘅故乡大树。
哎，结果很奇妙。
结果好奇妙
嘅。他一离开耶路撒冷地区的教会平安。
结果佢一离开耶路撒冷嘅教会就平安。犹
太省地区的教会平安。
犹大省嘅地区嘅教会平安。撒玛利亚
地区的教会平安。
撒玛利亚地区嘅教会都平安。而且很多人信主哎。而且有好多嘅人信主。
所以你自认为有恩赐能力。哎，还要看看啊！
所以你自认为有能力恩赐，都要睇一睇，
是不是真的很合啊？跟教会、跟众人合吗？
系咪真系同教会同众人都可以好？
你的参与神同工吗？
你嘅参与神同唔同工？
想一想哦，
要谂一谂。
神要的保罗不是他认为的那个保罗。
神要嘅保罗并唔系佢自己所认为嘅嗰个保罗。
结果他回到故乡，一窝窝了十年以上。
结果他回到故乡一在那里就去了
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
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
受洗以后开班授徒，
开受洗之后
要跟耶稣的门徒比一比，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
你跟耶稣的门徒去比较，你厉害还是我厉害，
他真的有恩赐能力，
他真的有恩赐能力，但
是神要的不是这种保罗，
但神要的不是这种保罗，
而是没有自尊，
而是没有自尊，
是完全的自卑，
完全的自卑，
是匍匐在地的那个保罗，
是匍匐在地的那个保罗，
是柔和谦卑的保罗，
是柔和谦卑的保罗，
十年的熬炼让他非常孤独，
十年的熬炼让他非常的孤独，
时候到了，
时候到了，
巴拿巴在安提阿教会圣功兴旺，
巴拿巴在安提阿的教会圣功兴旺，
他又想到跑到大树去把保罗找出来，
他就想到就走到去大树将保罗找出来，
耶稣的门徒没有人敢这样做，
耶稣的门徒没有人敢去这样去做，
结果这一次的保罗出来是完全的谦卑了，
结果这一次保罗出来的时候是完全的谦卑，
巴拿巴跟那个保罗就在安提阿训练信徒工作一年多同工，
巴拿巴和保罗就在安提阿这个地方训练信徒有一年多的时间，
紧接着使徒行传十三章耶路撒冷就派他们两个到国外去传福音，
紧接着的就在使徒行传十三章耶路撒冷就派他们两个人出去外邦去传福音，
去传福音第一次国外的布道很好，
第一次出去国外的布道，
但是第二次去为了年轻的马可就吵起来了，
但是第二次出去的时候为了年轻的
马可就吵起来，保罗说这个人没有用，
保罗说这个人没用，
巴拿巴说这个人年轻啊，慢慢训练啊，
巴拿巴就说这个人很年轻，慢慢的训练，
带不带马可第二次去国外布道啊，他们两个吵架分开了，
第二次为了带不带马可出去去国外布道，这两个人就吵架就分开了，
保罗有他的原则，
保罗有他的原则，
巴拿巴有他的温柔，
巴拿巴也有他的温柔，
结果巴拿巴训练马可带去传福音，
结果巴拿巴就训练马可，
那最后马可也成为保罗的好同工哦，
最后马可也都成为保罗的好同工，
哎，所以我们这样看哦，这个整个事情结局是不错了，有神同工，
所以我们这样看整个事情的结果是不错，
但是它中间有很多重担，
但中间有很多的
有很多劳苦，
有很多的劳苦，
难道意见不合我就停了不做圣工了吗？
难道意见不合就停下来，
那我就停了不来聚会了吗？
停了我就不来聚会，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没有挂名字我还是来聚会做圣工，
没有挂名的我都依然来聚会，
这才表达你是真的信主嘛，
这样才表达你真的信主，
没有名字我就不来聚会做圣工，
没有名的话我就不来聚会做圣工，
那你根本没有认识自己嘛？
咁你根本就冇认识自己。
不论是在好事上面，
无论喺好事上面，
我们也是要劳苦担重担。
我哋都系要劳苦。
当然在坏事上面担的劳苦重担更大。
当然喺坏事上面所担嘅劳苦重担就会更加大。
但是一切生活的重担，
但一切生活嘅重担，
一个原则，
有一个原则，
要到主耶稣面前来，
就要去到主耶稣嘅面前
寻求主，
要去寻求主，
得到主的同工，
就会得到主嘅同工。
所以这里十一 十一章二十八节讲的，
所以十一章二十八节所讲的，
就是讲我们一切的生活劳苦重担，
就是
一定要寻求主。
就是我哋讲我哋一切嘅生活劳苦重担，
我们就再来讲几个比较特殊的重担。
讲几个比较特殊嘅重担，
因为生活一切的重担太多了。
因为生活上一切嘅重担太多了。
有的人认为那个没有头发是重担。
有点认为没头发是重担，
但是我看那个以前那个尤伯莲娜，她没有头发是世界的影帝呀、啊。
但我看那个以前有一个影星，她没头发，但是在世界上面的影帝。
那个可能已经不在世间了，
可能已经不在世界上面了。
尤伯莲娜很帅嘛，她是光头的那个电影的皇帝嘛。
她是光头的电影的皇帝。
其实你看开了，没有头发也不是重担、啊、
其实你看得开的话，没头发也不是重
担。谁说没有头发不能结婚、啊、
谁说没头发不可以结婚、
我看有很多有头发没有头发的都是长得英俊、啊、
我看到有很多有头发没头发都生得英俊、
你要怎么去看、啊、
你要怎么去看，
就跟你的心理想法有关系，
就跟你心里面的想法有关。
他可以不是劳苦，也可以不是重担，
他可以不是劳苦，也不是重担。
我们那个头不是有圆圈吗？后面有一个圆圈吗？
我们头上面后面有一个圆圈、
通常标准是一个嘛，
通常标准是一个、
有的两个嘛，
有点有两个、
两个刚好在这里都还好整理头发，
两个在一起就刚刚好，
但是我看过那个两个的，一个在这里，
我看到 有两个转的，
一个在后面，
一个前面一个后面、
在前面你怎么理发都没有用，
在前面你怎么梳头发都梳不定，
所以就故意把头发留长然后放油啊，就往后面、
所以就特登留长前面的头发、然后擦油。
我认识台湾有一个传道，他有一个在这里、
因为我认识台湾有一个传道，
但是我看过最多是九个圆圈圈在头上。
我看过最多的是有九个转在头上面。
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布道会，
有一次也去到一个地方布道会、
看到一个慕道者的孩子九个，
见到一个慕道者的孩子他有九个转、
没有注意看，还以为是、那个受伤跌倒啊，
没留意去看，还以为他是受伤跌
身、他爸爸妈妈说这个孩子九个，
他爸爸妈妈就说
怎么理发都很难看，
怎么梳头发都难看，
所以都剃光头，
所以就干脆剃光头。
那个孩子剃光头他也很高兴、
这个小孩子剃光头，
不过长大是不是这样我就不知道了、
但大过了是不是这样，
小孩子都不懂事嘛，
因为小孩子不懂、
有很多事情可以不是我们的劳苦重担，
有很多事情可以不是我们的劳苦重担，
但是我们怎么去看待他面对、
就看我们怎么去面对和去看待，
在别人不是重担，
在人
有时候你太在意是重担，
但有时候如果你太在意就是你的重担，那有时候怎么算呢？
我们也是来寻求主啊，
我们都是要来寻求主。
你当你明白道理的时候，
当你明白道理的时候，
你会发现哎呀也没关系嘛，
你会觉得啊不紧要，
很多事情是这样的、
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
我们就来谈第三个重担，
我们讲第三个重担，
请看马太福音第八章，
请看马太福音第八章
第八章的十七节，
第八章的十七节，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七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
在这里看到耶稣出来传福音，
在这里看到耶稣出来传福音、
到处医病赶鬼，
他到处医病赶鬼，
然后显明了他就是人类的救主，
然后就显明他就是人类的救主，
人类的真光，
人类的真光。
这里就特别讲出以赛亚先知曾经做过的预言，
这个就特别讲出以赛亚先知曾经做过的预言，
那位仆人就是耶稣基督的到来，
那位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的到来，
他要代替我们人类的软弱，
他要代替我们人类的软弱，
担当我们人类的疾病，
担当我们人类的疾病。
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
所以我们在这里会发现，
如果人类的疾病不是重担，
如果人类的疾病不是重担，
就不用以赛亚先知在主前第八世纪来预言这个解决疾病的重担的问题、
就不需要以赛亚先知在主前八世纪在这里预言解决疾病重担的问题，
就是需要，
就是需要
人类有疾病就重担，
人类有疾病就成为他们的重担，
劳苦
劳苦，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全能的主来承担，
所以必须有一个全能的主来承担，
所以来到神的教会，
所以来到神的教会
敬拜他，
敬拜他，
祷告他，服侍他，
服侍他，
这是一个恩典，
这个是一个恩典。
我们来看那个十六节，
我们看第十六节，
这里我们看到有许多人带着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
这里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带着被鬼附的去到耶稣的跟前，
耶稣怎么医治，
耶稣怎么去医治，
只用一句话，
只用一句话
就把鬼赶走了，
就将鬼赶走，
并且治好了所有一切生病的人，
并且医治好所有生病一切的人。
我们为什么要寻求主，
为什么我们要去寻求主，
因为我们有疾病的重担，
因为我们有疾病的重担。
任何人在健康，
任何人在健康，
过了中年以后，
过了中年之后，
你这个用了几十年的身体啊，
你这个
也是差不多有零件要准备故障了。
你这个用了几十年的机器都差不多有些零件有故障了。
真的啊，你自己看你自己嘛，
你自己可以看自己，
你的运动量怎样啊，
你的运动量怎样
啊，你的生活作息怎样啊，
你的生活作息又怎样啊，
那个变化很大的，
变化会很大。
我看过一个在台湾跑那个全国马拉松冠军的人，
我看过一个在台湾跑全国马拉松的冠军的人，
哎呀很厉害，人不高，
他很犀利，个人不是生得很
高，也参加过世界的马拉松运动，
也都参加过世界的马拉松大赛，
但是过了二十年，
但过了二十年，
我有机会到那个地方负担，
我有机会去到那个地方，
有一天就到他的家里，
有一天去到他家，
跟他谈见证啊，
跟他讲见证，
他就说我看到客厅那边他曾经得过冠军的马拉松比赛全国，
我在客厅那里看到他曾经拿过全国马拉松大赛冠
军，我就问他，这个是谁啊，
我就问这个是谁，
他说是我，
他说是我，
我转过来看他，
那我转过
来怎么看那个外表都不像，
怎样看他的外表都不像，为什么
他，因为常年喝酒，
因为常年饮酒，
那个喝酒以后长痛风啊，每一个关节长像石头一粒一粒那个，
因为饮酒之后就会有痛风，所以只手指每一只手指
还好我进去他没有跟我握手，
更好的就是我进去他没有跟我握手，
那个关节一粒一粒很大，那个握手很可怕，
那些关节生到一粒一粒很大很可怕，
那个不是正常的一粒，
那些不是正常的，
那个还会 有动出脓，
有时候还会出脓，
严重最后里面是粉啊，像石头的粉啊，
严重的最后就好像石头的粉一样，
那个病不好啊，
那种
他身体好几种病啊，
他身体上面有好几种的病，
一个全国冠军的人呢，
一个拿全国冠军的人
变成这样，
变成这样，
因为常常喝酒，
因为常常
生活不正常，
生活不正常，
变成疾病了，
就变成疾病，
所以告诉他要来教会啊，
所以我就跟他说要来教会，
他后来有来啊，
他后来有来，
疾病的重担你我都逃不掉，
疾病的重担你我都走不掉，
所以我们必须要寻求主，
所以我们必须要寻求主。
最近我们在深圳做了一段时间的家庭布道，
最近我们在深圳做了一段时间的家庭布道，
有一对夫妻医生也来参加，
有一对的夫妻医生都来参加，
太太他是一个医师，
太太是一个医生，
但是他患了心脏方面的病，
但他有心脏方面的病，
很痛苦，
很痛苦，
自己是医生很痛苦，
自己是医生，
先生也是医生，
先生也都是医生，
这个一般做医生好赚钱嘛，
一般做医生都赚很多钱，
但是他们也会生病啊，
但他们都会病
啊，感谢主，
感谢主，
来参加家庭布道聚会，
来参加家庭的布道聚会，
同时两个医生也得圣灵了，
同时两个医生都得到圣灵，
他们开始思考人生，
他们开始思考人生，
听讲我们圣经的道理，
听我们讲圣经的道理，
知道人也有无助无能的时候，
知道人也有无助无能的时候，
任何疾病都可以把我们打垮，
任何的疾病都可以将我们打垮，
你能不寻求主吗，
你可以不去寻求主，
你嘴巴还很硬，我不要信主，
你把口还可以很硬，
或者我不要真诚的拜神，
或者我不需要去真诚的拜神，
一个疾病就可以把你打得很惨，
一个疾病就可以将你打得很
惨，就因为有疾病的重担，
就因为有疾病的重
担，我们更要来寻求主，
我们更加要来去寻求主，
这才是聪明人，
这个才是聪明人，
神应许他可以担当我们的软弱和疾病，
神应许他可以担当我们的软弱和疾病，
我们为什么不试试看看呢，
为什么我们不去试试呢，
我们应该要谦卑，
我们应该要去谦卑，
来到神面前，
来到神的面前，
寻求主的帮助，
寻求主的帮助，
第四个重担，
第四个重担，
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十六章，
我们看约翰福音的十六章
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
十六章的三十二节，
十六章的三十二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二节，
我们直接看三十三节，
我们直接看第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们在这里发现主耶稣讲得很好，
我们在这里发现主耶稣讲得很好，
他道成肉身传福音，
他道成肉身去传福音，
传神国的道理，
传神国的道理，
又行神迹奇事的见证，
又行神迹奇事的见证，
他这里说我知道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在这里他说我知道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但是你们在我里面，在我里面有真平安呢、啊。
但是你们在我的里面有真
平安。你来就得到啊。
你们来就会得到。
他说你们可以放心。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这世界。
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呢？
苦难是重担。
苦难是重担。
但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和心理。
但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生命和心灵。
所以这些造成什么？
所以这些会造成什么呢？
我们心灵的重担，
我们心灵的重担。
所以耶稣特别提你要放心，
所以耶稣特别提到话你要放心，
我胜了这世界，
我胜过这个世界。
我们心灵的重担也不能用物质的条件来解决，
我们心灵的重担不可以用物质来解决。
所以人跟人在一起一段时间，
所以人和人在一起
很容易就可以从外表看出你快乐吗？
就可以从外，很容易从外表看得出你快不快乐。
对，我记得好像有这么样的歌嘛，有没有传到香港我不知道。
我记得有一首这样的歌，不知道有没有传到香港。
你快乐吗？
你快乐吗？
我很快乐。
我很快乐。
好像有这种歌嘛。
好像有这样的歌。
真的快乐吗？
是不是真正的快乐呢？
忧愁难过。
忧愁难过。
很容易表现出心灵的重担。
很容易去表现出心灵里面的重担，心灵的劳苦。
圣经也有谈到有关这一方面的事。
圣经也有讲到有关这方面的事。
我们来看箴言十五章。
我们看箴言的十五章。
十三节。
十三节。
箴言十五章十三节。
箴言十五章十三节。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
这里讲得清楚了，
这里讲得很清楚。
心中喜乐，我们面带笑容；
心中喜乐，我们就面带
笑容。每天每个时刻都是好的，
每一日每一个时刻都是好的。
心灵忧愁，
心灵忧愁，
有劳苦重担，
有劳苦重担。
我们的心被损伤，
我们的心就被损伤。
这里讲的灵是心灵，
这里讲的灵是心灵。
如果我们再延伸说积极一点，
如果你再延伸讲，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嘛？
你都会影响到我哋生命嘅成长。
我们再来看十七章，
我哋再睇十七章
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十七章二十二节，
十七章二十二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骨枯干。
在这里我们看见，
喺呢度我哋睇到。
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话喜乐嘅心乃是良药。
忧伤劳苦重担的心，让人的骨头枯干。
忧伤劳苦重担的心，让人的骨头
枯干。这里讲的灵啊，就是讲心灵啊。
呢度会讲嘅灵
就是心
灵。
也就是
心哦。你都系讲心。
原文是这样啊。
原文系咁样。
不要看到它灵就直接翻作神的灵，不是的啊。
所以你唔好见到灵就直接翻译成神的灵。
中文它没有标示得很清楚啊。
中文冇标示得好清楚。
所以心灵的重担。
所以心灵嘅重担。
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人的。这个动作
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人的动作，
也会影响到生活的脚步，
也都会影响到生活的脚步。
所以我们需要心灵得到平安，
所以我们需要心灵得到平安，
心灵得到劳苦重担的释放，
心灵得到劳苦重担的释放。
那这样我们人的心灵是什么呢？
那我们人的心灵是什么？
如果我们很注意的去思考，
如果我们很注意的去思考，
人的心灵是什么呢？
人的心灵是什么呢？
有想过吗？
有没有想过呢？
可能直接回答人的心灵就是人的心嘛，
可能你就可以直接被回答，人的心灵就是人的心，
是这样吗？
是不是这样呢？
其实圣经有谈
其实圣经里面有讲过，
如果常常看圣经你就会发现，
如果你常常看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
你不常看你的圣经很白很白很干净，
如果你不是常常看圣经的话你
甚至还粘在一起不好翻，
可能仲黐埋一齐唔容易。
你常常翻很好翻，
你常常揭嘅话就好易揭。
你常常看很好翻，
你成日睇就会好易揭。
我们来看一下箴言二十章。
我哋睇箴言嘅二十章。
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
在这里告诉我们。
喺呢度话俾我哋听。
人的灵，其实就讲人的心灵。
人的灵其实就是讲人的心灵，
甚至也翻译成良心，
甚至都翻译成良心。
人的心灵，人的良心，
人的心灵，人的
就是神的灯，
就是神的灯，
检查我们人的心腹，
监察我们人的心腹。
你想想看，
你想一想，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在神的面前是神的灯，
在神的面前是神的灯。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说，所有神的道理是启示在我心里啊。
所以保罗说，所有神的道理是启示在我的心里。
我们常常说人要改变，改变是从哪里改变起啊？
我哋成日都话人要去改变，要从边一度开始改变？
从我们自己的心理改变，
系从我哋嘅心开始改变。
你心理观念通了，
如果你心里面嘅
心理得到改变，
你嘅心得到改变，
你自然行为动作就改变。
你自然你嘅行为动作，
所以你说人的心灵良心不是神的灯吗？
所以你话人嘅良心唔系神嘅灯？
神要在我们心灵里面做工啊！
神要喺我哋嘅心灵里面作工。
而且我们的心灵如果喜爱仁义、公义和这个正直仁义的事，
如果我们的心喜欢仁义正直的事，
如果我们是那种的心，
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心，
除了解除重劳苦重担以外，
除了可以解除劳苦，
还有一个更好的见证，
还有一个更好的见证。
我们来看二十一章，
我们看二十一章
第三节，
第三节，二十一章第三节，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
这里讲啊，从第二节看的时候，
我哋由第二节睇嘅时候，
人所行的在眼中看起来好像正，
人所行嘅喺自己眼中睇嚟好正。
但是不要忘了，有神要检查衡量人心哦。
但唔好忘记就系有神会衡量监察
衡量人心，接下来就接第三节咯。
衡量人心，
也就是人的心如果行仁义公平，
就话人嘅心如果行仁义公平，
献祭给神更加蒙悦纳，
就比献祭比神更加蒙悦纳。
所以我们今天要寻求主。
所以我们今天要寻求主，
让我们的心灵被主悦纳，
让我们的心灵被主悦纳，
让神亲自担待我们心灵的劳苦重担，
让神亲自去担待我们心灵里面的劳苦重担。
我们外面为什么会做出一些行为的偏差？
我们行为为什么会有一些偏差？
主要就是你的心灵出偏差，
主要就是你的心灵出了偏差。
所以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讲得很好啊，
所以箴言的四章二十三节讲得
很好，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哦，
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好不好就是由心发出的哦，
因为一生的果效好不好就是由心发出。
你看东西看得正确不正确，
你看东西看得正不正确，
你做事做得正确不正确，
你做事做得正不正确，
就跟你的心有关系，
就跟你的心有关系。
我们希望我们的心能够被神悦纳，
我们希望我们的心能够被主悦纳，
比献祭外在的动作还更蒙神喜欢，
比献祭外在的行为更加蒙神喜
欢，我们就可以解决心灵的重担，
我们就可以解决心灵的重担。
我们再来谈第五个重担，
我们再来讲第五个重担。
请看以弗所书第二章，
请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
以弗所书第二章，
以弗所书第二章
十二节到十五节，
十二到十五节，
二章十二节到十五节，
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五节，第十二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间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藉着自己做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
耶稣为我们解决了罪，
耶稣为我们解决罪。
所以我们人啊，在还没有接受主救恩以前呢，
所以我们人在未接受主的救恩之前，
我们所背负的是罪的重担，
我们所背负的是罪的重担，
这个罪的重担不能用人的方式来解决，
这个罪的重担不可以用人的方式去解决。
我们在神的应许的诸业上原本来没有份，
我们是神应许的诸业上原本是没有份，
而且没有盼望，
而且是没有盼望，
是远离神的人，
是远离神的人。
但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
但藉住耶稣基督十架的救恩，
亲自为我们受死，
他亲自为我们受死，
牺牲生命，
牺牲生
命，流出宝血，
流出宝血，
然后来拆毁这个罪的墙，
然后去拆毁这个罪的
墙，让我们跟神之间和睦了，
让我们同神之间和睦。
所以十九节说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
所以十九节那里说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
是这个罪的重担，
所以罪的重担
我们更需要来寻求主了，
我们更加需要去寻求主。
我们受洗以后，
我们受洗之后
还有一些软弱过患，
还有一些软弱过患，
我们更要寻求主啊，
我们更加需要
求主赦免，
求主赦免，
求主帮助啊，
求主帮助，
让我们离开软弱过患的脚步，生活脚步里面，
让我们越离开软弱过患的生活
脚步里面。耶稣基督用十字架救恩来承担我们的罪啊，
耶稣基督用十字架的救恩去承担我们的罪。
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
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
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
彼得前书第二章，
彼得前书第二章
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第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这里很清楚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了。
你都清楚的话给我们听。
我们担了负这个行出了一个罪的重担。
我们行出了罪的重担。
怎么解决？
怎么去解决？
只有用十架救恩的方法。
只有用十架救恩的方法。
二十四节说。
二十四节说。
耶稣被挂在木头上。
耶稣被挂在木头上。
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
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
不管你过去做任何什么。
所以无论你过去做了任何什么
事。那是你无知。
那时候你
没有认识耶稣。
没认识耶稣。
所以有很多不当的行为。
所以有很多不当的行为。
这些用圣经的宗教信仰立场来看。
这些用圣经的宗教信仰立场来看。都是罪。
怎么解决？
怎么去解决？
用人的方式没办法。
用人的方法
就是要来接受耶稣基督十架救恩，
就要来接受耶稣基督
接受他赦罪的洗礼，
接受他赦罪的洗礼，
从此你的罪得赦免，
从此你的罪就得赦
免，你要断绝那些行为，
你要断绝那些行为，
然后接受耶稣基督，
然后去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他蒙爱的儿女，
成为他蒙爱的儿女，
亲自担当我们的罪，
亲自担当我们的罪，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救恩道理，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救恩的道理。
所以罪的重担也是要寻求主啊。
所以罪的重担都需要去寻求主。
为什么寻求主啊？
为什么要寻求主呢？
那个二十四节下半段。
二十四节的下半段。
这个耶稣让我们在罪上死啊。
耶稣让我们在罪上死。
也就是让我们罪得赦免。
就是让我们罪得赦免。
然后又说得以在义上活。
然后就讲
就是让我们称义成为神的儿女啊。
就让我们称义成为神的儿
女。荣耀的身份。
有荣耀的身份。
得救的盼望。
有得救的盼望。
然后最后一句话说。
然后最后一句话讲。
因耶稣为我们受鞭伤。
因耶稣为我们受鞭伤。
他这个动作会带来医治我们的一个见证啊。
那么这个动作就会让带为我们。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寻求主解决罪的重担？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寻求主解决？
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就要解决这些问题。
耶稣用十架救恩来承担我们的重担。
耶稣用十架救恩去承担我们的
重担。承担我们的罪嘛。
承担我们的罪。
我们就要解决罪被赦免。
我们就要解决。
称义成为神的儿女。
称义成为神的儿女。
就是要接受洗礼。
就要接受洗礼，
得到医治，
就得到医治。
我们需要神的医治，
我们需要神的医治。
心灵创伤要医治，
心灵的创伤我们需要医治。
身体也要医治，
身体也都要得到医治。
甚至遇到任何问题都要医治，
甚至遇到任何的问题都要得到
医治。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见到，
我们提出了五个重担，
我们提出了五个重担。
我们确实在无助的人生、短暂的生命里面，
确实在我们无助的人生、短暂的生命里
面，我们必须要来寻求主。
我们必须要来寻求主，
因为有这些重担，
因为有这些重担，
每一件重担都值得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寻求。
每一个重担都值得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去寻求。
求主帮助，
求主帮助。
早上跟大家谈两难之间，
早上同大家讲两难之间。
下午我们用这个寻求主。我们有太多的重担，才有这个两难的这种征战。
我们有太多的重担，所以我们才有两难的征战。
所以要确实的寻求主。
所以要确实的去寻求主。
唱诗，
唱诗
250首。
250首。